專家話美國可以令中共雙輸。內部消息話習近平死黨終於被換。麥卡錫同蔡英文會面前，中共加碼干擾。專家話美國同中共出現新戰場。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5號，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普京發動對烏克蘭戰爭，反而促使西方更加團結。觀察人士除咗認為莫斯科搬石頭砸自己嘅腳之外，亦提出習近平收普京做小弟係一個低級錯誤，而且美國手中仲有更厲害嘅一招。請睇報道。
芬兰日前正式加入北约，使得北约与俄罗斯嘅陆地边界扩大咗一倍。普京最担心嘅北约东扩已经事实上出现。芬兰自从二战后一直保持中立，呢一次之所以申请加入北约，系因为普京入侵乌克兰，令芬兰意识到中立不足以自保。换句话讲，普京自己惹嚟今日欧洲政治版图嘅巨变。中共力撑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亦早已引发亚洲政治版图嘅变化。其中一项就系美国承认麦克马红线系中印边界，将中印存在争议嘅领土划归印度。一啲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访俄支持普京至少仲有一啲利益。呢一个就系俄罗斯从此成咗中共嘅附属。但美国格罗斯大学。纽瓦克分校嘅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莫蒂尔日前喺国会三部撰文指，其实凡属国地位对俄罗斯更有利。习近平再次犯下咗战略性嘅低级错误。莫蒂尔教授提到，俄罗斯两个支持普京嘅时政评论员米佳奥尔尚斯基同叶该尔普尔莫戈罗夫解释话。只要能夠保證俄羅斯唔被美國控制，咁樣淪為中共附屬亦幾好。因為同美國唔同，中共渴望獲得我哋嘅資源。莫蒂爾話：諷刺嘅係，無論從短期、中期定係長期嚟睇，將俄羅斯收為附庸國，其實損害咗北京嘅利益。習近平呢一次莫斯科之行，可能會為中共帶嚟災難性後果。普京由于得到习近平嘅支持，得以维持战争，巩固自己嘅执政地位。但普京正面临日益不稳定嘅政治形势，佢对习近平根本毫无帮助。俄军喺战场毫无进展，俄国反对普京嘅精英阶层越嚟越多，使俄罗斯经济陷入混乱。一啲批评者预测，普京好快就会被赶落台，或者权力被大大削弱。咁样，习近平亲俄嘅判断同决策将会被质疑，甚至会影响中共喺国内嘅执政合法性。而且，俄乌战争实际上可能会将中共卷入武装冲突，破坏全球稳定，对中共想要实现经济霸权系百害而无一利。此外，俄乌战争甚至可能会使俄罗斯解体，好难相信一个处于崩溃边缘嘅俄罗斯能够为中共带嚟任何好处。莫蒂爾話：將俄國變成凡屬國，中共實際上根本冇從中受益。從呢一個角度睇，可以話習近平犯下咗戰略性錯誤，但當然唔能夠排除習近平會玩得極為狡猾。而家佢支持好友普京，但當現實政治需要時，又毫不猶豫咁反轉，犧牲俄羅斯。分析人士擔心。中共支持俄羅斯與習近平想奪取台灣有關，習近平用解決台灣問題做借口，說服中共內部支持佢三連任，咁樣接落嚟佢可能會喺台海有一啲實際行動，對黨內交代。同時，中國經濟貧危，民間反抗情緒高漲，中共亦可能借小規模對外開戰嚟轉移內部矛盾。呢個時候，一個穩固嘅中俄同盟對習近平係有幫助嘅。美中政策专家、美国安全研究所嘅常务董事 威尔科金三号在新闻周刊发文提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亦威胁要入侵台湾，美国必须加快脚步阻止一个邪恶联盟的野心扩张。听起来或者觉得奇怪，但美国航空政策可能提供一个机会，打击中共航空业，从而分化中俄关系。科金写道，俄罗斯用领空来打击谴责其入侵行动的国家，禁止美国航空公司经过俄罗斯领空。据估计，每个月有大约400个航班被迫采取替代路线，但不批评俄罗斯战争的国家就没有这个麻烦，包括受中共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国的航空公司对中共来说是重要门面。航空航天业在中共九大优先事项清单中位列第三。在疫情爆发前，中国航空航天业增长迅速，在短短五年内增长了75%，达到1500亿美元以上。科金提出，拜登政府可以施压中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遵守关于俄罗斯领空的相同规定，否则不得进入美国机场。美国运输部最近制定了一项命令，禁止再有美国乘客的中国班机在降落美国之前穿越俄罗斯领空。这个将迫使中共陷入双输局面，不是公开批评俄罗斯，就是要遵守限制，令中共的航空业被削弱。科金呼吁拜登政府应该找住所有机会来削弱中俄关系，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机会。
习近平三连任，中共高层大换血，唯有中共中组部长陈希明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红线，但既未能晋升亦未能够退休，令外界格外关注中共中组部长的归属。四月四号有港媒披露内部消息，请睇报道。
明报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0号开会，官媒报道话，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有内部消息透露，这场会议第二日，中组部新旧部长交接，69岁的陈希将部长位置交给中共政治局委员李干杰。陈希号称是习近平在清华时瞓在上床铺的兄弟，自中共18大后受习近平的提携，从19大起成为掌管中共人事任命权的中共中组部长。陈希在20大无跻身中共常委，之后的中共20届一中全会更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显然即将退休。但直到今年3月中共两会，官方都没有任命新的中组部长，陈希亦仍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让分析人士猜测习近平难以找到足够信任的人来替代陈希。有观点认为，中共20大后负责为习近平安排人事大总管的陈希破例拖延卸任时间，还四处奔走宣布人事任命。以卸任政治局委员的陈希睇此敬业，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但明显不正常。不过中共官方至今尚未正式宣布李干杰接替陈希的消息。
麦卡锡办公室向外界证实，麦卡锡议长将在4月5号在加州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但台美安全单位透露中共准备加码干扰。请睇报道。
据自由时报引述安全单位的情资透露，中共认为蔡英文日前过境纽约时找侨民甚至帮派分子来抗议的效果不好，甚至被揭中方用每人每日$200的价钱收买这些人。因此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急电洛杉矶总领事，要求蔡英文与麦卡锡见面时务必要做好声势，有效干扰会面活动。为达成目标，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李春林亲自策划，将以平均每人$400的价钱假借补助款等名义，从侨民团体、统战社团以及帮派入面动员超过1000人以上，预计在当地时间5号上午8点 在洛杉矶海悦华达大酒店集合，前往会面地点列根图书馆。报道引述国安人士的话讲，由于加州地区侨界组成复杂，加上这次出动的团体包括涉入南加州台湾人教会屠杀案的和统会，上述情资已经受到台美双方安全单位的高度重视。
4月4日，《自由时报》引述路透社报道，国际海床管理委员会 （ISA） 理事会已经在上个月底拟定草案，开放深海采矿，自7月9日开始受理企业的许可申请。请睇报道。
报道话，中国积极参与深海采矿勘探，但智利、法国、白流、非制等国因为担心环境受到破坏，不断呼吁全球停手。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战争理论研究员古哈曾经表示，任何国家的深海采矿勘探计划都有可能转变成军事用途，而未来最有可能出现海底军事角力的地区就是南海，该地区的主权争议日趋白热化。古哈认为，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了解南海海床，将有助于对抗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报道指出，北京几乎对全部南海海域声索主权，未来各国如果想在海底军事竞赛中取胜，关键就在于海底世界的掌握。不过深海开采因为可能高度污染环境备受争议。彭博社指出，目前没有出台环境相关规范，国际海床管理委员会的167个成员国之间亦仍有争议，因此上述决议能否正式上路仍是未知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